各位听友好，莫尔认为乌托邦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的人民是最幸福的人民，但他们的幸福生活依然需要武力保卫。追求快乐的乌托邦公民也仍然需要宗教信仰来指引他们寻求向善的生活。但是无论是战争还是信仰，都是为了保卫他们的基本国家体制，那就是公有制。这是乌托邦最重要的设想，也是最失败的设想。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舞，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时。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乌托邦这样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如何对待战争呢？
那是因为莫尔认为啊，乌托邦人他不要战争，但是他在这里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在设计乌托邦的时候呢，他考虑过人口膨胀，乌托邦人向海外移民的可能性，而且移民有时候他就诉诸武力。所以说乌托邦人心目中的战争呢，那是指外敌入侵。不过莫尔说，乌托邦人一反几乎所有国家的惯例，把在战争中追求的光荣看成极不光荣。也就是说，乌托邦人他不追求战争的光荣和利益，他们作战是被迫的。莫尔说，乌托邦人只在两种情况下作战，其一是反抗入侵者，保家卫国，其二是出于怜悯和人类的同情心，动用武力把受压迫的他国人民从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战争其实都是光荣的，而真正不光荣的战争倒是莫尔设想的乌托邦人可能进行的殖民战争。不过莫尔设想乌托邦人呢，他总是尽量避免流血，所以他们在战争中呢，总是力争以智取胜，或者以金钱收买敌人，或者通过收买敌方的将领挑起敌人内部的混乱，而不愿意让本国公民出阵杀敌，或者干脆用雇佣军去打仗。当然了，莫尔想象中的乌托邦的军队那都是仁义之师，他们对投降的城市秋毫无犯，即使是攻破的城市他们也禁止掠夺。
莫尔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怎么考虑乌托邦人的信仰问题呢？
在乌托邦人的信仰问题上啊，能够清楚地表现出莫尔的宗教宽容思想。他设想乌托邦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有人信仰日神，有人信仰月神，有人崇拜先贤视若神明，但大多数人崇拜的是某种单一的神。莫尔说呢，这个神是不为人知的、永恒的、巨大无边的、奥妙无穷的、远远超出人类误解的。就其威力而不是就其形体而言，它是充塞于宇宙间的。他们称它为父，把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老死都归之于它。这个神呢，就很像是自然之神，因为它没有位格，也没有偶像崇拜。但是在和外邦人的交往中，他们知道有了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对基督教的教义、对基督的品德奇迹都非常敬仰。于是在乌托邦开始有人信仰基督教，特别是当乌托邦人发现基督的许多教导正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致。这其实说明莫尔在写作乌托邦时呢，他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很多养料，使乌托邦和早期的那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多所契合。不过更重要的是呢，在乌托邦有真正的信仰自由。莫尔说，即使不赞成基督教义的乌托邦人，他们也不阻止别人信从。乌托邦人有一条最古老的制度，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
莫尔显然看到欧洲因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便试图寻找解决办法。
是这样的，因为宗教改革引发的激烈冲突呢，深深它刺激了摩尔。他对马丁路德的这个激进狂热，他是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呢，他就让乌托邦的国王乌托做了一个有关宗教争论的规定。这个规定说呢，法律认可每人可以信从自己所选择的宗教，也可以向别人宣传自己的宗教。 但只能用温和文静的方式讲出道理，为自己的宗教做辩护。如果他们劝说无功，不能将其他宗教恶毒的摧毁，不得使用暴力，不得诉诸谩骂。这显然呢是摩尔看到他的好友艾拉斯莫和路德辩论的时候呢，路德表现的那种凶狠恶毒。摩尔讲出国王制定这条法律的原因呢，是这样的，他不能肯定上帝是否不愿意看到各种各样的信仰，因而不向不同的人灌输不同的观点，但他肯定一点，即强迫和威胁人人都得接受你心目中的真理，那是既蛮横又愚笨的。如能用温和而合理的方式处理问题，真理凭其本身的自然威力，迟早会自己呈露出来，受到注意。如果这个争论的解决是通过武力和暴乱，而最坏的人又总是最顽固不化的，那么最好的和最神圣的宗教也会淹没在一堆互相倾轧的旁门左道中，犹如家禾会被丛生的荆棘窒息而死一样。这可以说是启蒙时代宗教宽容思想的先声。
会不会是因为有了这个宗教宽容，莫尔的公有制社会就更容易推行了呢？
我想呢，这是莫尔的一个愿望了。因为在《乌托邦》一书中呢，他谈完宗教宽容，接下来就是莫尔为公有制社会大唱赞歌。他设计的这个公有制的优越性是，首先在别的国家，人们嘴上谈公共福利，却都是为私人奔走，而在乌托邦呢，没有私人财产，所以人们关心的就只能是公共利益。其次，在别的国家中，不管国家怎么繁荣，可是人人都知道，如果不为自己着想呢，他们就会挨饿，国家不会管他们的死活。而在乌托邦呢，你只要是公共仓库中装满粮食，就不会有人担心私人会感到缺乏。用莫尔的话说呢，这就是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所以在乌托邦，金银呢只是用来打造便盆，用在厕所里。
这个公有制的设想，事实已经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没错，历史的实践当然就已经表明了，这个公有制的乌托邦啊，实际上是历史上一个最恶劣的制度。自从这个苏俄实现共产制度之后，所有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国家，那无疑不是国富民穷，或者是国穷民穷。他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一小撮人呢，提供了任意侵吞国家财富的可能。因为在乌托邦中，人们没有私有财产，而社会实践证明，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个人权利，也绝对没有个人的自由。公共财产呢，它要求有一个管理者，这就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呢，被自然交付给不对任何人负责，只对自己负责的管理人。这些管理人或者组织呢，就势必变成了所有人。这就是在共产国家中呢，全民的财富实际上是和国民无关的，它只是党的财富。党作为垄断一切权力的个人的集合体呢，实现了财富党化、国家党化，党于是就变成了一群捍卫自己私利的个人集合体。而所谓公有制，实际上就是党有制，它就是最极端的私有制，是一党私有。不过这不是莫尔的过错啊，他的这个乌托邦的政治结构啊是民主制的，官员呢他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但是在历史实践中啊，咱们都看到了，所有实行苏俄共产制度的国家，在夺取民众财产的同时呢，也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乌托邦的共产制度的继承人呢，无一例外都是实行最残酷的统治。这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引用荷尔德林的话，人们要拿来建造天堂的东西，恰恰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莫尔想用乌托邦打造一个天堂，而他的继承者就把它变成了地狱。关于莫尔，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舞》，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时。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 Arthur 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